圣经真理讲座。
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接着他又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接着是得生命。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还是是到主这里来呢？亲爱的朋友，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在空中和您又再次相见。今天是我们创世纪生命读经第93集的播出。在我们节目的现场，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了沈弟兄，要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同分享今天的信息。沈弟兄您好。
您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沈弟兄，在已过我们都说雅各的一生啊，是蒙拣选的一生，也是受对付的一生。
是的，
我记得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说过，雅各的生平看起来是崎岖的很，好像啊有一个主宰的能力在那里专门的来对付他。沈弟兄啊，这个对付可真不是受人欢迎的啊。
是的，我也记得在节目中间呢也曾经提起过，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坎坷的经历是有目的的，这个对付的目的呢是为着被变化。雅各的生平是一个蒙拣选、受对付、被破碎、最后被变化，并且是被变化结果成熟的一生。
嗯，蒙拣选、受对付、被破碎、被变化，最后是成熟。哎呀，沈弟兄，这真的也就是雅各的一生了。
这不仅是雅各的一生，这就是我们的写照。我们都是今天的雅各，因为我们每一个蒙恩的人都在一个团体的人里面经历同样一件事情，就像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一样，他们在团体的人里面一起经历这个蒙召者的经历。
沈弟兄，您这么一说，我想我们就更清楚了。所以呢，我们也都能够说，有一天我们都会被变化并且成熟。虽然啊现在有对付、有破碎，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乃是蒙拣选的一般人，有一天呢我们都要说，我们的神真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
在创世纪28章，雅各在前往他舅父拉班家的路上做了一个梦，那个梦的意义乃是启示出神怎么样渴望在地上能够得到一个家，以及神的心意是怎么样要把他所呼召的人变化成为石头，做成为他建造的材料。我们知道当时的雅各他不是一个正人君子，而是一个狡诈的人。但是到了创世纪31章，借着神的对付，这样一个狡诈的人最终能够成为神居所建造的材料。雅各和拉班同住了20年，神把雅各放在拉班的手下20年，是叫他彻底的受到对付。在这20年的开头， 雅各确实是一个抓夺者，但是到了20年的末了，雅各已经有了一些变化，不过他还是相当的天然。在创世纪31章，我们看见雅各因为害怕他舅父拉班，他知道他自己无法击败拉班，所以他就从拉班那里逃跑，偷偷离开的。当拉班知道雅各逃走了，就去追赶他。当他追上雅各的时候，他告诉雅各说，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只是你父亲的神昨夜对我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雅各一听见神如何对拉班说话，并且嘱咐拉班不可以对他做什么，雅各就放胆无惧，当面斥责拉班。他指出拉班如何搜索了他的家私，又如何逼迫他赔偿被偷去的牛和羊，而且还10次改了他的工价。这在人看起来好像是很坦率，但是事实上这是天然人的坦率。在这里启示出雅各是个天然的人，也指明雅各是还没有完全被变化。到了创世纪32章的时候，我们看见雅各逃离了拉班，并且要回到他先祖之地的时候，他遇到了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他必须面对他的哥哥以扫。于是雅各就先打发人去见以扫，他吩咐那些他所打发去的人称以扫为他的主。他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对雅各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雅各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惧怕，并且为着这件事向主祷告。雅各害怕以扫计划要杀他和他的全家，他就不得不向主祷告。照着创世纪的记载，这是雅各第一次的祷告。在这事以前，雅各从来没有祷告过，因为他总有他自己的办法。当他从拉班那里逃走，他用了巧言妙语，极力的说服他的妻子们，劝他们和他站在一起反对他们的父亲。弟兄姊妹们，创世纪31章的记载也暴露了我们自己的情况，描绘出我们的本相。那里说出我们就像雅各一样是何等的天然。我们很多人已经在教会生活中许多年了，也许我们一直为自己祷告，求主变化我们，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还是非常的天然。在聚会里我们好像都被变化了，但是我们和家人在饭桌上的时候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很多人都得承认，我们和创世纪31章里的雅各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是非常的天然，我们所需要的是更多生命的变化。如果我们研读雅各的传记，我们就会看见当他还在母腹中的时候，神就开始对付他了。到了创世纪的末了，雅各的奋斗过去了，当他敬拜神的时候，他那一向抓夺的手却扶着杖头，这就指明他在地上做客旅生活的记号。在创世纪的末了，雅各彻底的被变化了，只有在他一生的末了，他的变化才完成。所以变化需要我们的一生。弟兄姊妹们，不要盼望在几年之间就能够变化完成。我们相信每一天甚至于每一个钟头都有事情为着我们的变化来效力，虽然如此，这需要很长的时间。在创世纪这卷书的50章里，关于雅各的记载占了一半以上，这是对变化的生命漫长的记载。不错，主耶稣能在一转眼之间拯救我们，我们也能立刻献上自己，甚至于也能很快的 就进入召会生活，但是要被变化却是需要一生的时间。我们需要许多次的上上下下的清理，有时候在一天之内甚至于会有三五次的起落，这是由于我们天然的琐事和我们天然的生命。在神的拣选和变化的事上，雅各是圣经中的原型。
沈弟兄，今天信息的中心，它是在雅各环境的改变，还有说到雅各他是怎么样的离开他的舅舅拉班。
是
在节目一开头的时候啊，我们提到雅各的遭遇，从表面上看起来呢，他是在受对付，但是那个真正的目的呢，乃是为着雅各的被变化。
是的，雅各的环境呢，每一次的改变都是为着他的变化。我想我们都记得，在雅各离家出走投奔舅舅拉班的路上，他在旷野呢做过一个梦。这个梦醒之后呢，雅各把油浇在立起来的石头上面。我们都知道石头在圣经里是建造的材料，并且是指着经过变化的人说的。
沈弟兄，所以我们应该说，我们羡慕被变化，羡慕生命得着成熟了。
是的，这个变化的过程呢，是我们一生之久的经历。而生命成熟呢，主在约翰福音里面说过，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个丰盛的生命是主的应许。
在创世纪三十一章，雅各的境遇突然改变了。他的表兄弟嫉妒他，他舅父拉班的脸色向他也不如从前了。这种改变是为着雅各的益处。雅各是在变化的过程之中，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每一件事都是神预先计划好的。按着神的主宰，拉班有很多儿子。在雅各和拉班同住的二十年当中，拉班和他的儿子们把雅各当作他们的利益。拉班承认雅各和他同住乃是祝福，但是到了创世纪三十一章第一节说，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并借着我们父亲的得了这一切的荣耀。在这里荣耀是指财富。照着关于雅各的记载，神在梦里向他启示他怎样把拉班的羊拿来赐给雅各。那些年间，拉班的儿子们看见他们父亲的羊群减少，而雅各的羊群却不断的增多。到了一个时候，他们就嫉妒雅各，并且无法再容忍了。同时雅各也看见他舅父的气色向他不如从前了。在六年以前，当雅各告诉他舅父拉班他要离开，要回到他本乡本土去的时候，拉班看得很清楚，神的祝福是与雅各同在，所以他不让雅各离开。他们有了一些商议，也谈妥了一些条件。根据这些条件，雅各就再住了一段时间。但是过了几年之后，拉班觉察到所有的扩增都在雅各那一边，所以他向着雅各的脸色就改变了。事实上这也是神预先计划好的，因为这是雅各回去的时候了。于是神就安排了他的表兄弟表明态度，也安排了拉班改变向他的气色。雅各对于他的去留必定是深深的忧虑，在这个时候神来干预。神对雅各说，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弟兄姊妹， 如果雅各已经是完全被变化的人，他会立刻赞美主，并且告诉主说他信靠他清楚的引导。但是没有，雅各并没有祷告，反而他把他的两个妻子叫到羊群那里，因为他不敢在舅父面前和他们说话。他对他们说了境遇的改变之后，他们就同意离开父亲。在雅各的境遇和环境里，这些改变都是神所预先安排的。雅各环境中的一切的改变指明雅各应该回家了。雅各也的确回去了，但是他不是堂堂正正的回去了，而是偷偷逃跑的。虽然雅各离开的做法不对，但是神许可这件事发生，因为雅各还没有成熟，雅各还有弱点，他还不能完全信靠神。在创世纪31章里又告诉我们，雅各偷了拉班的心。雅各是在里面偷了拉班的心，而拉结是在外面偷了家中的偶像。即使在那些敬畏神的人中间仍然有偶像，这些偶像不是庙里的偶像，乃是家中的偶像，是他们在家里所拜的。他们把这些偶像看得非常重要，所以拉结把他偷去了。于是拉班就来搜查。不要以为雅各是神所呼召的圣徒，他就有正直的家。表面上看来，我们有些人有很正常的家庭，但是神知道我们仍然有一些家中的偶像。我们都会犯错，但是神永远不会错。当然，连雅各逃跑的这件事也是在神的许可之下。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要懊悔我们的错误，因为连我们的错误也是为我们的变化效力。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绝对诚实高尚，是绝对忠信或正直的，只有主耶稣是这样的人。我们都有我们的弱点，都有我们天然的软弱。雅各逃离拉班是因为他信心软弱，为着要变化我们，神会使用我们的错误。在我们生命里最大量的变化是来自我们的错误。没有一件事比错误更困扰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以为不错，主就容许我们犯错。没有一件事像我们的错误这样能够帮助我们变化。但是弟兄姊妹们，这不是说我们应该作恶以成善，不，如果我们故意犯错，那些错误不会帮助我们变化，那些错误会使我们下沉并定罪我们。
越是进入今天的信息，我们越看见雅各的个性啊，真的就是我们的写照。你看他不断的在那儿计划争夺。雅各啊，真是一个标准的而且是具有代表性的天然的人。我们看雅各的行为呢，也就让我们想起我们自己的行为了。
一点都不错，我们看雅各的经历简直就是在照镜子。如果我们真实在主的光照之下，我们就会看见发生在雅各身上的每一件事情在我们的身上都发生过很多次。
对，在信息里面提到神他用我们的错误来变化我们，因为大的变化通常都是从我们比较大的错误里面所得到的。
这是一个很清明的启示，我们应该把注意放在我们有没有被变化上面，而不是放在我们到底对了多少错了多少。
在前面我们已经看过，在雅各偷偷的逃跑之后，拉班出来追赶雅各，并且追上了。 那个时候拉班有能力害雅各，但是神在梦里警告他，叫他不可以对雅各做什么。拉班虽然不能做什么，但是他做了一件全人类都会做的事，就是抱怨。他向雅各抱怨他逃跑，借着这个来表达他的怒气。然后拉班就控告雅各偷了他的神像，但是经过一番搜索之后并没有找到神像。因为没有搜到神像，雅各就反过来斥责拉班的苦待。此后拉班被征服了，由于他很狡诈，他就改变了态度，反而和雅各订了合约。借着创世纪31章的启示，我们看见没有一个人是可靠的。弟兄姊妹们，记不记得在创世纪27章里，雅各的母亲利百加以为他哥哥拉班会保护并且帮助他的爱子雅各，所以就打发雅各到拉班那里。但是想想看，拉班对雅各所做的，如果我们领悟我们是神所呼召的人，我们现今正在经历他变化的过程，每件事都是神的手，不是什么人可不可以信任的问题。我们不该信靠任何人，但是我们应该感谢主，在我们环境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在神主宰的手下，为的是要叫我们得益处。也许我们以为我们有一个忠信又可靠的舅父，但是这样的舅父对我们的变化不会有多大的帮助。我们将创世纪31章一读再读，就能看见我们不该信靠任何人，也不该责怪任何人。不论我们的舅父诚实或不诚实，我们仍然必须要说赞美主，神是主宰的。我不是在我舅父的手中，乃是在神主宰的手中。为着我们的变化，甚至于我们那不可信靠的舅父也是在神的手中。我们都需要看见这个点，在我们环境中的每一件事和每个人都是神的主宰所用来变化我们的工具。为着我们的变化，我们如果需要一个诚实的人，神会给我们一个诚实的人，但是我们多半需要一个拉班，以及像拉班儿子们那样的表兄弟。不要抱怨，倒要为每一个人感谢神，为着所有的表兄弟感谢主，也为着我们的舅父，甚至于为着我们的软弱感谢主。赞美主，即使是我们的软弱，也是神用来变化我们的凭借。在创世纪31章里，最关键的人物就是那看不见的神和神那看不见的手。这一章圣经不仅仅是人生的故事，更是启示那变化人的神和他变化人的手。我们都必须看见这一章所启示的神。关键的角色不是拉班，也不是雅各，乃是那一位隐藏的神。他为着我们的变化主宰的预备我们的环境。在这一章里，神是隐藏的，但是神是警觉的，他知道什么时候是进来干预对雅各或拉班说话的准确时间。神是做他所要的，所以这里关键的人物是那一位主宰变化人的神。我们如果看见这幅图画，我们就能从他得安息。相信无论我们是什么，无论我们在哪里，一切都是好的，因为一切都在那位变化我们的神主宰的手下。
雅各的经历给我们的启示真的乃是多方面的，可是啊， 从今天的信息来看呢，那个最主要的重点还是在神的主宰这件事情上啊。
你说的对极了，我们看到神的手，或者说在雅各的经历上面呢，我们看到的是那个看不见的神和他呢看不见的手在主宰一切。
是
这位隐藏的神执意的要完成他的旨意，借着所有的人事物，只为着变化我们。如果我们能够早认识这位变化人的神是这一切事件的关键，那我们就能放下自己让神工作了。
沈弟兄，真是非常谢谢您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我们的交通以及分享。
谢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在我们被变化的一生当中，那个真正的关键人物就是这位我们所相信的、拣选我们的、变化我们的神。但愿神用这个启示来祝福我们，让我们幸福在他主宰的手下变化成熟。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别忘了下一回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创世纪生命读经，我们下一回空中再见。
再会。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
享受我心所有，他就够。